在刚刚闭幕的中国全国人大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草案获得了通过。目前中国社会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第一部慈善法的出台是中国非盈利领域立法的一项重大的进步。不过中国有法律和公共政策学者表示，中国人大刚刚通过的慈善法草案缺乏有效的监管构架，而监管构架的缺失将很难确保资金安全和防范内幕交易，杜绝和防止利益输送和政治工具化，甚至混淆模糊了慈善和公益以及其他非营利组织的边界，而为行政干预敞开了缺口。路透社的报道评论说，中国出台的第一部慈善法的目的是增强民众对于这一充满腐败领域的信心，但是批评人士说，慈善法不太可能为那些从事政治敏感领域权益工作的团体提供任何的保护。那么中国慈善法的出台是否能够为中国慈善领域清除腐败？学者和批评人士所担心的监管构架的缺失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应该如何改善？今天时事大家谈邀请两位学者和大家一起分析。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参加节目的是美国研究机构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另外中国法律与政策公共政策学者贾平律师通过视频连线从北京参加节目。贾平律师是非政府机构公共卫生治理项目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欢迎两位参加节目。
谢谢。
第一个问题请贾平律师先谈一谈，就是中国人大这是刚刚通过的这个慈善法，也是中国的第一部慈善法的这个草案啊，如果从整体上要你来评价一下这个慈善法的草案的话，整体上怎么样？你怎么来评价？还有哪些问题？
我首先要说一下啊，直到现在为止啊，因为它是昨天通过的慈善法啊，那么但直到现在为止呢，这部法律最新的条文还没有公布，所以我是基于这个一些媒体的报道和过去的这个二审的这个草案做出一个就我的这个印象，基于我这样一个印象的一个评价。总体来讲，他给我的印象呢是，第一，他确实是一个进步，至少像很多媒体人评论那样，他是有法可依的。但是呢，很遗憾的是，我们也看到呢，它的内容过于单薄，缺失了一些基本的这个大的核心的一些内容。尤其是刚才这个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关于监管方向的一个监管方面的一个内容。那么它在这个方面的缺失呢，对于这个未来这个它的运作呢，应该说投下了一个阴影。它给我的一个另外一个比较深的印象吧，就我认为我不知道草案就这个通过以后解决了没有，但是直到我看到二审草案的时候，他们没有解决，也就是它的慈善的这个概念是没有做任何定义的，这样它就留下了几个问题。第一呢，喂，那么第一呢，它是关于这个工作边界的问题。那么这个工作边界呢，它看和听，
贾平律师，你主要是你那个麦克风啊，你没有对准，把你的麦克风啊，下一次再讲话的时候把你的麦克风对准，所以刚才呢是有一些断断续续啊。接下来我想请就是同一个问题，我想请这个演播室的韩连朝博士也来，就是总体上来谈一谈，就是中国人大这刚刚通过的这个第一部慈善法的草案，总体上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它首先呢是让这个在这个领域啊第一次呢有了一个这个规范性的制度性的一部法律。那么有些个很多这个规定呢实际上是第一次比如说允许这个慈善组织进行公募公开的这个捐款，那么这样会帮助很多的这个组织啊，其中非政府组织得到这个群众的这个资源，民众的这种资源，从社会民间来的这种资源，所以很多很多的这个措施我觉得都非常好。同时呢还比如说还有一个措施，就是禁止这个摊派，在这个慈善这个活动中间禁止摊派。那么政府呢过去从这个所谓接受捐款，现在到引导这个指导性，起指导性作用，我觉得这些举措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就是能够克服以往存在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做的比较好的就是它允许这种这个慈善信托 这些都是这个一些个进步。我觉得但是不足的一面呢，就是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在这个还是政策呀没有完全的放开。那么很多可能民间组织因为种种限制不能直接来参与能够登记注册。这个过去的登记注册的话，过去是要双重这个管理，双重登记，要有主管业务部门和这个民政部门。现在呢把那个主管业务部门去掉了，这个也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当以前他们就已经考虑过要改变这个政策，让这个直接所谓慈善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来注册，而不需要主管这个机构了。那么这个东西这一次呢是在法律上把它这个落实下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进步。
从刚才这个北京的贾平律师所谈的他的一些观点，还有刚才你所谈的，总体上来看，感觉到就是说你对这部慈善法的这个总体上来看，所谓的正面的评价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那么它所存在哪一些问题你有没有注意到？
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官办慈善组织和准官办的慈善组织没有完全退出这个领域，就我觉得他们应该要完全退出这个领域才对。因为现在的情况就是说，那么通过这个法律呢，现在根据它的规定，现存的这些个组织大部分是官方的和准官方的这些组织，它会摇身一变变成慈善组织，然后进行利用它的这个资源进行这个公开的这个捐募，那么就会挤压很多民间这个慈善组织的这个空间。因为过去以往总是这些人来抢占资源，大部分的这些个民间的这个捐款都进入了这个政府的这个机构，这些政府的这个慈善组织的大部分是比较腐败的，比较不透明，很多很多这个低效率，这些东西都加在一起，所以他不应该既做这个裁判又做这个运动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错误，他们必须要彻底从那个退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他们在这个对非政府组织的这个监管活动还是非常的这个严格，比如说他在这个所谓危害国家安全这种活动，或者不符合社会公德、不合法律规定，这个都跟政府这个制造这种借口，不允许这些个所谓的这个慈善组织进行正常活动，带来很多的问题。我觉得这可能是主要的这个主要的不足的地方。
我想听一听北京的贾平律师怎么看。
我想刚才呢，这位嘉宾也提到这个，我有一点是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就是不稍微有些不同，就是我说完全把官办和半官方的这个慈善组织完全排除这个市场，目前在中国的这个大环境下，在实际操作上不太可能。但是我们所追寻的这个立法所追寻的呢，实际上是要公平的对待。不仅是要这个法律可以公平的实施于和应用于官办、半官办的慈善组织，那它同样的也应该允许这个民间的慈善组织能够去注册、受到监管，这个那么行慈善这样一些行为，就是。
贾平律师还想请你谈一谈，就是但中国出台这一部这个慈善法呀，也是在这个中国最近这些年，中国的这个慈善领域出现了一些腐败的一些事件，比如说大家前段时间大家可以说人人皆知的郭文美事件等等啊，就是这部慈善法现在已经出台的这个草案了，当然现在还没有开始实施，在杜绝或者是说在控制慈善领域的腐败这个方面，他所做的怎么样？
我认为目前的如果说依照目前的这部法律框架，法律所提供的框架、监管框架或者法律制约的框架，它应该还是恐怕还是有余，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因为它的这个监管架构呢是分为两个，一个层面呢是民政。那么有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呢发照，那么然后在全国范围内呢，从国家级的一直到县级的民政呢，起到一种主管监管。那么同样呢，那么地方的政府呢，在同时呢，地方政府又起到一个要促进和参与到这个慈善地方慈善工作当中的
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这个制度设计当中就出现了一个天然的缺陷，也就是说民政这个系统本身是和同级的政府部门，或者说比如说同级的这个行政长官或者是书记，他是级别是低的，他很难去监管这些这个更为强势的行政单位，或者他的这个他的主观的这些一些行为，就是他的这个上级官员这样。这个在制度设计上有一定的缺陷，也就是说它缺少一个统一的整合的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整合的这么一个之下的法律监管机制。
嗯，
对。
连长，
我觉得这个我不太听太清楚他刚才这个贾平律师谈的一些问题。
我想他好像跟你有一点不太同意的，不太同意你的观点的，就是是认为这个中国目前的这个情况下的目前中国的这个情况下呢，要完全把这种官办的慈善机构或者半官办的慈善机构排除在外，是不太可能的，或者是做不到的。
对。我觉得这个目前当然在这政治环境下边可能是不太可能做到，但是由于这个政府这种官办慈善机构啊，他对这个资源的这个增多啊，会挤压很多这个民间的这个慈善机构的这个资源，这样的话我觉得不利于这个民间，因为你慈善工作慈善活动主要还是靠民间来完成，这是一个公民社会的一个，你看美国现在这个情况，没有政府在介入任何的，没有任何政府机构，包括这个美国的这个红十字会也不是美国的这个政府的一个这个联邦政府的机构，它都是通过民间来进行的，这个民间的这个慈善，民间的这个公民社会才是一个真正推动这个慈善活动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力量。那么如果把国家加在一起，那么他很多这个政府机构啊就会利用这些东西来敛财，他的这个效率低，他的这个利用这个政府的这个权力的这个杠杆来搞一些个这个非法活动，我觉得不利于这个民间的这个慈善活动。
如果按照您的这个观点，就是说假如啊中国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慈善领域完全就是把它社会化或者叫做市场化，像美国这样，那么按照中国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这样的一个或者中国常说的这种国情，在这种情况下目前中国出台的这样的慈善法能够有效的来限制或者杜绝中国的慈善领域再一次出现类似于郭文伟事件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既从目前这个慈善法来看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进步，就是在什么地方呢，比如说信息公开，打击这个欺诈，这方面我觉得就是比过去要强得多了，现在已经在通过法律明确的要求，那每一个慈善机构呢你都每年要提交这个年度报告，把你的这个相关的信息，你的收入，你的支出在什么地方来支出的，那么都应该要信息透明，向公众来公布，这样的话群众来进行监管，群众来进行这个监督，那么就比较有利于防止这个腐败的这些发生。但是呢国家这个公权力啊，我觉得在中国还是一个是官本位，这种东西，如果是这些个准官方或者半官方或者官方的这种机构，那么他肯定在抢夺资源上面要远远超过这个民间机构，这个我觉得还是一个不公平的一种竞争。
好，我们现在线上有两位中国的观众啊，希望参加节目，希望发表自己的看法。我们接两个电话，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请讲。
你好啊，嘉宾好。我是这样认为啊，你说现在中国的问题呢，中国还是马列主义嘛，所以说呢，中国的问题，也就是中共的问题。中共的问题呢，也就是马列主义苏共的问题，苏共已经灭亡了20多年了，就是因为苏共解决不了俄罗斯的问题，现在让中共解决马列主义苏共的问题，也就是让中共解决苏共解决不了的问题，其结果可想而知。中共要解决的问题不是慈善问题，而是中共的生死存亡问题。
好，感谢山东的孔先生打电话进来发表您的观点。接下来一位是天津张先生，天津张先生你好。
你好。
丹先生请讲。
这个我想我想说一下，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中国这个出台最近这个出台的这个慈善法，不管它是新出台的慈善法也好，什么其他的法律也好，这个中共的历届的领导人呢、啊、都最高领导人都可能上台以前啊，或者上台之初都要重复一段话，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我对这几个字眼可以说全中国人民对这句话，被每一个领导人这句话所迷惑所鼓舞，鼓舞完了以后又被迷惑，我们这个人民当家作主作主在什么地方。所以说新出台这个慈善法也好，他出台什么法也好，都是以政府的官本位为主，几乎这个是，所以说对中国人民在任何具体问题上，法律问题也好，什么问题也好，几乎是没有他们说话的平台。就连他们如果比如说他的地被人拿走了，对吧，下岗了，对不对，姑姑也好什么也好，根本谈不上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这句话。我觉得啊，就是中国就是共产党也好，他出台任何法律如果离开了这一块，要不你就共产党，你从今以后不要再说这个国家就是中国共产党做主，你不要提人民做主，人民还当家做主这句话，说句实在话，你们共产党人在历届领导人上台之时候谈了好几十遍了，谈了好几十年了，可是到现在张先生越来越不做主，越来越。
您的主要观点我们已经听清楚了，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让您讲到这儿。我不知道北京的贾平律师有没有听清楚天津张先生的这个观点，你对张先生的观点有什么看法？
我想呢，这个我没有什么具体的评价啊，但我觉得呢，这个我更愿意回到这个慈善法本身这个监管的这个问题上来。这个因为该法还没有对慈善这个概念做一个定义。当我们刚才刚才呢，我们在探讨民间和政府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不能忽略资本的关系。这个资本在这个市场和在我们这个国家和社会当中所扮演的一个角色，以及在慈善中所扮演的一个角色。那么，如果我们没有对慈善做一个这个深刻的、一个详尽的一个定义、一个明晰的定义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就会混淆三个边界，这个三层次的混淆呢，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一个实践操作当中。第一个就是工作领域的边界，那么如果你没有一个慈善的详尽的概念、清晰的概念，那么慈善、商业、资本运作和政府行为之间和民间的行为之间，它是混淆的，三重混淆的。那么你它的工作领域里就不容易被有确切的分清。第二呢，由于这些领域工作领域的不清，那么它法律运作的边界也就不清楚。那么什么是合法，什么是灰色地带，自然而然在行为当中就会出现一些各种挑战。第三个呢，它有一个伦理的边界，我认为这是特别需要的，在慈善法未来要这个九月一号以后要执行的这个实施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这特别要注意的就是一个伦理的边界。那么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个排污的企业捐了一笔款项去资助儿童，那么他是不是就可以洗掉自己污染给人民带来的和给这个国家带来的负担呢？那么我们在这些问题上都没有研究清楚。所以我认为呢，这个下一步啊还有很多工作的要做，对。
贾平律师，我还想进一步的让你谈一谈，就是刚才你也提到，就是这个慈善和公益事业还有其他的一些这种非盈利事业，这样之间的这一个边界没有定义的很清楚，在刚刚出台的这个慈善法的草案里面。就回到刚才这个韩连超博士提到的这个一种看法，就是说中国为什么不能够像美国这样让这个慈善事业让它这个市场化或者是叫做社会化。这让我想起来2008年的时候，中国的汶川发生了大地震。发生了大地震以后呢，那国际社会可以说都是纷纷这个慷慨解囊。那么当时呢，美国政府就是以政府的名义向汶川大地震的捐款，好像应该是如果没记错的话是50万 美元。那么然后这个公布出来以后呢，中国的这个民众啊就是非常的气愤，在这个网上啊就有很多公开的讨论啊，开始这个骂美国政府了，说你看美国你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那么你是到处都是在倡导民主，你是民主的卫士的，在这个时候居然这么小气，中国汶川大地震你们堂堂美国才捐了50万，就是说很多中国民众没有把它搞清楚，政府的捐款，这种礼节上的捐款和这个民间的这样的慈善的捐款的这样的区别，那中国为什么不能够把这个慈善事业把它彻底的市场化、社会化？
我对于这个把慈善用这个市场化这个词来做一个这个就是一个限定呢，我保持一种审慎的一种态度。正如我刚才已经和二位探讨的，我们在慈善工作当中，相当一部分关注要关注伦理的边界，尤其是资本的角色。大的资本，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是复杂而不易被理解的。如果他们尤其是秉着慈善之名的话，那么第二个呢？第二点呢？也就是政府慈善政府这个民间的行为和资本之间的行为，就是商业界的行为，在慈善这个活动当中是不太容易被区分开的，因为它如果以行为来区分的话，是不太容易区分开的。比如说在美国或在这个西方国家，大多数的慈善组织也会接受政府的一种补款，它会注入一部分的款项，有一定的比例是政府这个联邦政府要给资助的，所以你很难说把它这个就我说用市场化来这个形容它，那么就把它作为一个纯市场的主体，因为它毕竟我认为慈善总体来讲是提供一个准公共服务或者是一个公共服务，那么我的理解呢，如果是我把这个刚才这个探讨的这个市场化理解为能够在某一个市场上进行充分的竞争，平等的主体都可以加入到这个市场当中，这个所谓的虚拟市场当中来，它只是一个平等的主体。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的话呢，我是同意，那么社会化也好，市场化也好，更重要的是在法律上要有一个平等地位，这个法律是平等的施予所有的主体的，也所有的慈善主体。对，
我简单回应一下。那个我觉得刚才这个贾平律师他的这个观点还是比较讲的有道理的，但是呢我有点不同意见的，就是说首先呢这个把公益和这个和这个慈善啊彻底的分开啊，分得那么具体或者那么狭窄，我觉得可能不是特别好。那么公益实际上过去在中国传统的这种概念呢，这个慈善呢就是只是指救灾啊，这个可能是扶贫啊这些个东西，现在他把它扩大了，在这个慈善法里头他把它已经扩大很大，就是比较接近美国的这个法律。当然美国的法律它主要是通过税法来，在联邦层面啊主要是通过税法来进行调整的。那么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进步，包括过去把科技啊教育啊这个等等都放在里边了。你要看美国的这个所谓慈善活动的这个捐款啊，30%差不多是用在宗教的。那宗教呢是这个慈善法没有，在中国这个慈善法没有那个来覆盖的，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不足。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很多宗教机构也是在进行慈善工作，他因为这个好像中国为了要控制这个要他们的活动，就是故意不让他们来参与这个慈善活动，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缺陷。那么我觉得把公益的这个一块也包括在慈善里头，就是慈善包括在公益里头，做一个比较大慈善的这样的一个规范呢，可能更有利于在通过这个构建这个公民社会，重建这个道德的这个体系啊，可能会有一些好处，要促进这个所谓志愿精神啊，促进这个乐善这个好施啊，这样的精神，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不应该要局限在比较狭隘的那个小慈善的这样的工作。另外我想刚才那个天津张先谈到这个政府主导的那个东西，中国的法律立法所有都是政府主导，政府主导的立法呢当然就是比较偏向于符合他的这个执政党的这个利益，对不对？符合他的这些个保护这些官方的这个官办的这种这个慈善机构， 那么民间的慈善机构和这个捐款人的这个利益呢，就是没有得到恰当的保护。但是呢，另外一个方面来讲，这个法律本身是经过了十年的这个起草和审查这个工作，相对来说比过去啊还更加开放一点，并且更加透明一些。很多这个放在网上让大家来提意见，这个我觉得是还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次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东西呢，就是什么呢？人民日报啊，在推特上面向英文世界推送这个慈善法的时候，他把这个慈善法放在美国宪法做背景的一个照片上面，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我倒没有注意到这一个细节。好，我们现在现场还有两位中国的观众啊，希望打电话进来参加节目。我们接两个电话，江西刘先生，江西刘先生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我其实听到这个慈善法，我觉得它颁布这个慈善法并不是一个法律层面的概念，我觉得它更是一个权力层面的概念，因为它画了一个圈子，它没有确定这个边界，它只是说，你个人不可以进行这个募捐，但是我个人出于一个好心去做一个善的事情，然后我个人不在法律层面却不允许我去做，他名义上是为了那个说什么诈捐骗捐，那实际上他的目的并不是这样，他只是打击民间的这一种 NGO 或者是一种个人的一种组织协调社会能量的这一种行为，他觉得这个对他执政党的本身是构成威胁的，他说这种事情只能让这个政府我们来操控，就是即便是那个受助人感激，他也是感激我们政府，要感激我们共产党，这只是这样的，我认为只是这样的。
嗯，好，江西的刘先生，感谢您打电话进来发表您的观点。还有一位是吉林的胡先生，吉林胡先生你好。
啊，你好，
请讲。
我想我认为是啥呀，中国立那个慈善法呀，它根本解决不了中国那个慈善问题，每一个人都可以那啥做慈善，每一个那个公司什么做买卖的都可以做慈善，我认为他立那个慈善法根本就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的慈善问题。我回答完毕。
好，这是吉林的胡先生。接下来我想请北京的这个贾平律师来谈谈，就是整个的这个慈善法呀，在这个起草或者酝酿的过程当中，就是说这个慈善法的出台的这一个整个的这一个程序你怎么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想还是有进步，也发现了一些实际操作当中的问题。有进步呢，是说呢，在过去的这些年间呢，逐渐的，全国人大形成了一套，可以说是惯例，那么依法行事，那么单独通过一部法律，那么前两读呢，都要把这个法律草案呢放到我人大网上，向全社会呢征求意见。应该说这是一个这个中国的立法和政治生活当中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是一个进步，体现了一个社会文明的进步。也给老百姓啊和社会各阶层啊参与的，就是参政议政啊或者参与的立法，这个提供了一个空间。但是呢，这部法律呢，我认为呢，还是在具体的操作过程当中，具体的这次的立法的程序当中呢，还是有一些这个问题啊，我们可以值得我们玩味和探讨。第一呢，是他134天实际上就把这部法律给赶出来了。虽然刚才连博士刚才说呢，就我接着连博士的这个评论，因为刚才连博士说这个是十年一见，但实际上来说呢，这个十年头八年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很实质的动作，实际上从2014-2015年开始，他134天就赶出来这么一部很短的法律。那么而且呢，他在二审以后，他的程序性呢出现了一个很微妙的事情，因为这次是新事件，中国在过去十年里只有四部法律上了全会。全国人大的全会，包括这一，所以我很多人还是没有经验，所以在二审审议稿以后呢，在二审改的时候，修改稿的时候，也就是12号这个全国人大法工委和法律委员会在改它的时候，这个改过的这个草案就没有再公布出来，所以这个中间呢出现了一些空档，那么包括到现在为止呢，这个法律也还没有公布，所以这个里边程序上还是有很有值得我们探讨。第二点我要补充呢，就刚才那位朋友说个人求助的这个立法。
这体现了这个在本次的这个立法当中呢，他的立法的这个哲学啊，他的这个有点管得太宽。
嗯，
他实际上应该把个人捐助啊，这个求助的问题啊放开，不予规制就可以。
嗯，
个人就个人，就作为一个捐赠性，民法上就可以规制。
嗯，
那整个这个事件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我认为就还是有改变的空间。第二呢，公民也好，学者也好，政府也好，就包括两会的代表，对这个都很热情啊，提出了很多很多的建议，导致他有92处的修改，34处实质性修改。它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它说明只要我们，充分的利用这样一个公开的公示的程序，我们积极的去参与它、阅读它，提出我们自己中肯的意见，事情是可以被改变的，至少在一定程度。对，
嗯。韩连朝博士，你有一分钟的时间补充。
好，我就简单讲一下。我觉得这个刚才那一个嘉宾，那一个这个
观众
打电话进来谈到，就说这些慈善法没有用。
嗯，
我觉得还是一个进步。但是呢，我想讲的就是说，这个是一个系统工程，要真正把慈善这个工作推动起来，我觉得要依靠社会的，要依靠整个的这个公民社会来进行。那么公民社会取决于这个政治体制的这个重新的这个政治体改革吧。如果是说一方面我们有这种各个官员的这种腐败，一方面又在这边来推动这个慈善这个活动，就很显然是一个矛盾的这个东西。这构建这个一个道德新的这个道德体系啊，我觉得需要政治层面的这个一些改变，政治改革必须要启动。那么这样同时来配合呢，才能够真正的把这个中国的这个慈善工作做起来。
嗯，好的，关于中国刚刚出台的这个慈善法的这个话题的讨论，我们就到这里休息一下。